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18年师父赐予越南学员的经文体悟与当前非常时期的思考一文，作者越南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8日。在越南这个共产党国家，我们学员自己是否在理性的学法、认识法、去人心、去执着，这事关自己修炼，也关系到越南这个国家的前途。第一部分，越南整体正在发生什么？自2018年起，师父专门赐予越南学员一篇经文。师父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明确讲到，为此，在这非常时间，学员们要冷静。目前不要举办大型的讲真相活动，更不能对抗。修炼本来就是修自我，去执着。所以在这期间，以个人学法练功为主，不要组织大型学法练功活动。然而从2018年至今，几乎每年都有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违背了经文中的明确要求。从组织大型练功点、举办几百人参加的心得交流会，到最近计划的大规模排字活动，再到一些讲真相的行为，却没有顾及本地实际环境，使得整体环境越来越紧张。如果撇开地方的协调不谈，网站 https://vn.minhui.org 仍然在持续更新师父的新文章，然而却出现了很多传言，说这个网站被转卖了，那个网站被收买了，甚至还有人反对越文明慧。更严重的是，还有人声称当前的形势已经改变了，2018年的经文已经不适用了。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在否定师父的讲法吗？作为一名学员，我个人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明显偏离法的体悟会有那么多同修相信。这真的是仅仅体悟不同吗？还是已经有特务在搞破坏？师父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讲，为了转移压力，中共打入越南政府中的特务利用金钱、外交、商业利益鼓动越南政府打压法轮功学员，从而转移国际社会视角，减轻中共因迫害法轮功给自身造成的压力。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段法。2024年，在我所在的地区，有一个特务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原本是非常认真学法练功的人，甚至表现比很多学员都还要好，也很受练功点和学法组其他同修的欢迎。但他有一些异常表现，比如试图从学法点协调人那里打探信息，协调人心中起疑，虽然没有证据，但也委婉劝善，希望他不要犯大错。然而他并不在意，不久后便遭遇车祸，好在只是轻伤，没有生命危险。协调人出于担心又再次劝他，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请赶紧停止，这对你自己非常危险。但他依然不听，坚决否认自己是特务。几天后又遭遇第二次车祸，看得出来他似乎仍有神佛在保护，没有生命之危。这一次他主动找到协调人，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他说他每周都要写关于本地学法练功情况的报告，还被要求调查某些具体事件，因安全原因我不能详写。但他强调他从未说过任何不利于大法的话。他还透露，在我所在地有很多特务，而且彼此并不认识， 每人都有代号，通过专用工具通信。一段时间后，他被调离岗位，离开了我们城市。我们这地方只是个不大的城市，却存在如此多特务，使我之前的怀疑更具根据。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特务如此急切地推动那些违背2018年经文的行为？其影响会波及多远？为何扩散如此之广？毕竟，那些行为表面上看也是修炼相关的，比如集体学法、大型练功、组织法会等。真正的阴谋是什么？谁被当成了工具？幕后主谋又是谁？第二部分，阴谋尚未停止。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又得以直接了解到一个更高层面的故事。如果说通过那个特务，我了解了地方层面的干预情况，那么这次我是从更高层级得知了另一件事。这次我听说，在部级层面，有一位官员自上任以来就不断被催促处理与法轮大法有关的问题。这位官员在上任之前已经明白大法真相，因此在任期内他一直设法回避此事，但上级的施压却是持续不断的。在他之下，还有一位从就任那天起就不断推动干扰行为的官员，甚至表现十分积极。在该机构内部，一提到法轮大法，几乎所有人都会提到他。目前这位官员已经被撤职，正陷入法律追责之中。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在他出事之后，机关中竟有很多人主动请求借阅大法书籍，希望了解真相。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一世在某些特殊组织中工作的众生，虽然身份特殊，但他们的佛性还在。他们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来到世间是为了寻找什么，他们始终在等待。我至少三次听到一些同修原以为是刻意干扰修炼的人，在脱离机关感到安全后，坦然表示，他们相信法轮大法是好的，内心对大法是尊敬的。然而，他们认为有许多学员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修炼人，是混入其中的。他们也确实知道有些政府人员脾气急躁，有时在处理涉及学员的事务时会有情绪爆发，但他们强调从来没有出现过国家层面有组织蓄意的全面迫害大法。这也正如师父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所讲，同时也造成了形式上的巨大压力。从神的角度讲，宇宙进化中这些东西也必然会对抗被清除的命运，从而给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与众生及修炼人造成巨大压力与社会乱象。单凭中共邪灵是做不到的，对修炼人迫害一动就会被正神销毁。快20年的迫害中，现在那些积存下来的坏东西都被清除了。目前中共的邪灵也在被最后的清除中。真要想像中共当年迫害法轮功那样做，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也没了。没有了巨大恶势力的支撑，人是做不到的。从社会的表面上，显然已不可能重演1999年中共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的情况。那为什么中共打入越南政府中的特务却一边参与一边指挥地方特务不断搅动越南局势？我悟到，中共企图推动越南对大法犯下罪业，以此为借口毁灭大量众生。要想在大范围抹黑，就必须制造出如同爆炸的重大事件。为了达到名誉上高臭的目的，中共所用的套路正是在中国大陆用过的，比如天安门自焚骗局和所谓的1400例。污蔑大法教人自杀杀人，企图靠无中生有去抹杀大法教人以真善人为指导做人和提高心性这一重大真相。虽然地方干扰事件仍在持续发生，但都较为零散，当地同修依然能够主动讲清真相。因此，即便中共希望迫使越南政府采取迫害手段，让我们通过以下实例来更清楚地理解。2019年，越南曾发生一起恶意抹黑大法的事件。当日，多家媒体迅速报道了一起邪教组织杀人并水泥封尸的案件。 然而当地媒体尚未发布消息时，中文媒体却已率先刊登，这本身就极为反常。随后，原本被称为异端教派的报道也纷纷改口为法轮功，这显然是一场有预谋的攻击。然而一年后案件审理时，庭审并未允许录像，也不公开旁听，最终除了法院判决书外，仅有一小段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内容为被告人与法官均明确表示案件与法轮功无关，但这一关键信息几乎被忽略，媒体报道极其有限。由此可见，这种抹黑手法会误导大量尚未明白真相的众生，而中共特务的痕迹也极其明显。虽然案件表面看似普通刑事案件，但其处理过程却漏洞百出，疑点重重。不过，这仍不足以代表越南政府对法轮大法的真正态度。因此，中共至今尚未能在越南制造出1999年那样的全面迫害局势。这种操作已经使用了极其险恶的手段，以牺牲人命为代价，就像天安门自焚为案一样，但仍未达到让越南对大法明确表达反对立场的目的。那么，中共到底打算通过什么方式来转移他自身的压力，制造陷害大法的正当理由呢？师父在洛杉矶时法会讲法中讲，作为越南也好，古巴也好，北韩也好，中共一倒，他们都倒。本来就是安排他们存在是给中共打气的，要真的是孤零零剩下一个中共，那些人在全世界面前都抬不起头，实际上是旧势力安排的。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就是修炼，是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大法弟子才针对中共恶党的迫害揭露他，解体他的迫害。根子在中国，中共的因素解体了，其他的都解体，不用特别去做。虽然他们几个都是恶党社会，那里还没有发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不把它作为重点去做。将来随着中共这一倒，都倒都完，现在不去触及他们。在我个人的层次体悟中，我看到那些特务想采用类似1999年4月25日和平上访，然后诬陷学员围攻政府的方式。具体到越南，他们的企图是将大部分民众引向越南政府的对立面，并试图把越南整个国家拉入邪恶阵营，走上与世界文明发展方向完全相反的道路。在人权问题上，他们选择将此作为表面上的切入点。第一，他们需要一个足够大的事件来诬陷法轮功修炼者威胁政权，比如不断鼓动组织大规模聚集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尽快将越南法轮大法修炼者定性为具有政治图谋的组织，而非和平的修炼者。第二，他们需要在多个地区制造零星的小事件，目的是削弱修炼者的公众形象，激起社会反感。这些事件包括诬陷和利用心得法或认知偏差的学员。多年来，他们一直执行第二类操作，但地方学员渐渐成熟，更懂得如何证实法，因此这类事件已无法形成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非常迫切地需要第一类事件作为引爆点，然后再结合第二类事件，让越南对大法犯下罪业，并将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焦点转移到越南。世尊从2018年就慈悲地指出了这一局势，但这些势力仍然全力以赴地干扰，破坏修炼环境。这也正是为什么佛学会为维护修炼环境所做的努力总是受到干扰。国内外各种混乱的谣言接连不断地传来，目的就是为了破坏整体。最终目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推动一些假借护法、证实法之名而实际上背离师父教导的行为，从而借助修炼者之手逼迫越南政府侵犯人权，以此毁灭大量众生。那么，面对这场已经逐渐清晰的阴谋，在这个非常时刻，修炼人应该怎么做呢？一方面，特务正在从内部操控，企图破坏越南的政法修炼环境；另一方面，表面社会层面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动态。 这一切都在汇聚向一个焦点，越南正站在正与邪交战的十字路口。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举动都对整体局势具有关键意义。这个国家的态度将直接影响越南大法弟子整体的修炼状态。那么，我们不妨从表面局势来看，以美中贸易战为例，来进一步理解越南所处的重要位置。第三部分，政法在表层的体现，美中贸易战与越南的关键角色。一、贸易战的本质。美中贸易战不仅仅是货币与关税之争，从修炼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两个价值体系之间的对抗。一方代表着自由有神论的秩序，另一方则是专制无神论的体制。美国曾多次明确声明，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中共独裁政权，因为它违背了人类的普世价值。二、经济天平倾向美国。中国对美出口是美对中出口的三倍以上，如果双方征收同等关税，中国所受打击更大。美国可以用东南亚或第三国的商品替代中国产品，而中国却难以替代美国的高科技、飞机和军工设备。中国目前产能严重过剩，商品卖不出去，一旦再丧失美国这个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整个产业链将面临崩溃，经济压力正在积聚，只要有一个足够强的引爆点，系统便可能从内部崩塌。三、对抗武器，稀土。据资料，中国掌握全球约 70% 的稀土产量，这是制造芯片、电动车和高科技武器的重要原料。但如果中国禁止向美国出口稀土，美国也可禁止出口芯片，而芯片恰恰是中国无法替代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台湾这个全球芯片制造中心的野心日益明显。第四部分，越南棋子也是关键变量。越南稀土储量居世界前列，越南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居全球第三。越南地处战略要地，资源丰富，正在成为焦点之地，是政协双方都高度关注的节点。师父在《经济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大法弟子是在证实大法，对于恶党的会议后果是不应执着，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是为大法弟子修炼而存在，无论是正的还是邪的，他们只能根据大法的需要而动。如果越南选择站在美国一方，其经济将实现飞跃，而美国也非常需要这种合作。反之，中共绝不会允许越南脱离控制，因为这将意味着其影响链的崩溃。第五部分，实施阴谋，让越南陷入人权危机。中共几乎不可能对越南发动战争或全面制裁，因为它同样需要越南市场来消化它制造的商品，但它可以涉及让越南陷入人权问题，从而让国际社会孤立越南，阻止其与美国和西方文明世界的深度合作。这也正是修炼人必须清楚认识的一点，所有大规模聚集活动、讲真相的行为都可能被利用为阴谋的导火索。第六部分，越南学员的选择是什么？我个人认为，目前这场煽动极为阴险，他们清楚地知道，一个人一旦得法，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就会非常渴望做好三件事，说出良知的声音。多年来，他们用各种方式抹黑大法，但始终动摇不了越南修炼者的正信，因为大多数越南人得法时，迫害早已发生，是在明辨善恶之后依然选择修炼，因此诽谤起不了多大作用。另一方面，越南经历了文化革命与经济改革，传统文化与修炼文化已非常淡薄，党文化已深植于民族道德体系之中，加之语言非中文，在学法修炼上也确实存在一定困难。其结果就是，多数越南修炼者目前仍处于以感性认知法的阶段。所以，大多数特务有意的破坏行为，往往都是高举卫护大法的旗号，从传播形式已经改变， 2018年经文已经不再适用，到以正实法救人之名组织各种活动。因此要识破这一阴险的阴谋，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关键时刻严格遵循师父的教导，以法为师。只有当我们用理性去认识法，才能分辨是非，直指人心地看待问题。若心性尚未达到，也可参考明慧网对各种事态的态度。最后，我愿再次送上师尊珍贵的教诲，作为本次分享的结语。师父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告诉我们，静静地观察谁挑动事态，谁有问题，切记。师父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还说，人们都知道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对任何一个民族，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就是真的被迫害，也要用修炼人的善对待一切。坚定的修炼人，心不动，能治万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理解》，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8日。今天早上我起来练动功时，前几天闯病夜关的经历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这是师父的点化，让我把闯病夜关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今天我就把它分享出来与同修共勉。前几天我腰疼得特别厉害，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也没有在法上修，也就是忍着坚持着。然后有一天我就想，我是修炼人，磨难既然来了，我就这样用常人的办法耗时间也没有用，也起不到任何效果。我就想，师父在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我作为修炼人应该怎样理解这句法呢？常人所谓的好事，比如捡到钱了，涨工资了，单位发福利了等等，凡是能够使自己心情好开心，或者是能够得到好处的事，就是好事。而常人所理解的坏事，就是谁今天惹自己生气了，谁对自己不好了，身体哪儿不舒服了，或者金钱利益上损失什么了等等，能够使自己感受到痛苦的事都是坏事。那么我作为修炼人怎么把腰疼看成是好事呢？我是这样想的，首先我作为师父的弟子，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师父说的这句话是对的，那我就应该主动转变观念，认为腰疼就是好事。那我应该怎么想呢？然后我就想，我腰疼，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在腰这个部位使我的人体细胞转化成高能量物质，这是师父在给我由人体转化成神体的过程中的表现，只不过是以腰疼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确实是好事，我应该谢谢师父。其实原来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只要是师父给弟子净化身体，就应该是灌顶了那种一股暖流通透全身的舒服的感觉。现在我认识到，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有可能是舒服的感觉，也有可能是各种各样难受的感觉，而且针对不同的人，也许会表现出各种各样难受的感觉。比如，有的人表现出来是疼痛，有的人表现出来是身体发痒的感觉，也有的人可能表现出来身体浮肿的感觉，等等各种表现都有可能出现。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身体出现哪种不舒服的、难受的感觉，我们都把它认为是师父在给我们净化身体，是好事。我觉得这是首先第一要做到的。其次，师父在给弟子净化身体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弟子感觉到是舒服的感觉， 而有的弟子感觉到是难受的感觉呢？我觉得如果身体出现了灌顶的那种舒服的感觉，那就证明我们之前或者这段时间修得好，师父用这种方式给予鼓励。如果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难受的感觉，我们也认为是好事，是师父在给我们净化身体的话，那就是师父在提醒我们在修炼上肯定是心性出现了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向内找，找到自己的执着心，然后去掉它。如果我们的执着心去掉了，心性也提高上来了，身体的疼痛也就消失了。不管是哪种情况，其实都是师父想让弟子的心境提高上来，早日修炼圆满，跟师父回家。当我转变了观念之后，我对腰疼有了新的认识。当我腰疼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好事，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又一层天体净化了，我谢谢师父。疼一下灭尽一层邪恶，你来多少我灭多少，平时找你邪恶还找不着呢，今天邪恶你来了，你就别想走，你来多少我就灭你多少。就这样反复地念叨这几句话，想起来哪句就念哪句，根本不去体会腰疼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腰疼逐渐在减轻。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练动功的时候，我又悟到了转法轮第二讲里的一句法，这是从根本上去业，所以你会有反应，有的人会有局部的反应，这么难受那么难受，各种难受都会上来，都是正常的。那既然师父说了各种难受都是正常的，我就更不害怕了，更增加了我修炼的信心，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了。我发现五套功法练完后，我的腰真的就不疼了。这次腰疼让我转变了观念，有了正念。经过一夜，第二天早上练完五套功法后，我的这个腰疼的病业关就这样神奇地闯过去了。经过这次的闯关，让我体会到了修大法的神奇和美妙，同时也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悟法理，和父亲一起破除脑血栓假象，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9日。父亲同修今年95岁，走进大法修炼5年了，而且悟性很好。去年夏天的一天，我和父亲吃完饭收拾碗筷时，低头看见父亲嘴角歪斜流口水，我没动念，继续向厨房走，边走边自语：师父，弟子不会动念，任何一念都会给父亲同修带来麻烦，弟子一定以法为师，信师信法，直到生命的本源，谢谢师父。一会儿父亲就恢复正常了。又一次吃过饭，父亲说手麻还搓手，我说你应该谢谢师父，我从师父讲的法理中明白，热、重、电、麻、似有物等感觉是能量通过的现象，而且修炼有成千上万上亿种状态都是好事，是你修炼才出现的，你不要当成是病，那就是求得病了。心性掉下去，就无法救度你所代表的无量天体众生。我们的心性关乎自身宇宙体系生命的安全。修不好，不但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也对不起对我们寄托无限希望的众生啊。师父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生生世世的业力，你今天走入大法修炼，没吃一点苦，没遭一点罪。所有一切不好的东西师父都拿掉了，不就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更快地跟上正法进程，带着纯净的身体纯洁的心态圆满自己世界而建立威德吗？你不是说师父渡人不容易，
要听师父话就按真善忍去做吗？父亲说，是。我说，那你能做到吗？他说，做到了。我说，今天我们的对话，所有宇宙众生、众神都在听，神也在记录我们的话，也在给我们录像，要说到做到啊。父亲望了望天空，笑着说，好。我说，众生啊，我们今天说的话你们也会听到，千万年亿万年的等待，我们今天和大法结上了圣缘，我没有忘记你们，我们一定听师父的话，在法中精进升华，带着你们的希望，你们的嘱托，跟随师父向新宇宙迈进，早日与天国亲人团聚。说到这时，我和父亲已是泪流满面。父亲说，谢谢师父，师父好。过了几天，也是父亲刚吃完饭，我去厨房给他取了一碗米汤，放在饭桌上让他自己喝，我去另一间卧室干点活。当回去时没看到米汤碗，以为自己忘记拿给他了，就又去厨房找，没有，另一间卧室也没有。这时我就听到碗和我说，他掉到我父亲腿上了。回屋一看，果然碗扣在父亲腿上，汤水米粒洒了一地一身，我赶忙蹲下身收拾。这时在我右手臂以上一米的地方，有一股怨气飘过来，靠近我，想上我身上。我心里说，他又不是故意的，这样的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收拾就好了，有啥生气的。刚想完，立即飘过来一股火，直接落在我身上。这时我警觉了，立即说，你晒脸吧，你以为我会分不清你我吗？我把你们归类到共产红魔那类去，一并清除。大法弟子修的是心性，练的是功，怎么会生气发火出这恶念？你想上我身体，好啊，来吧，省得我天上地下到处找你了。我说，你练邪气，那我就把你化成原始之气，你不是发邪火吗？我用真火来烧你这红魔。师父在红银寺烧红魔炼金刚中的法显现给我，烧红魔炼金刚。我说，好，遵师令。一边背法一边发正念。收拾完碗筷，我向厨房走，回来时倒了一杯水给父亲。父亲用左手接过杯子往嘴边送，我看见父亲拿杯子的左手无力，杯子里的水要流出来了。我接过杯子问父亲，你的手怎么了？他说，手没力气，不好使了。说着他两只手互相搓。我说，这件事不是师父安排的，是邪恶在捣乱，要伤害你的身体，破坏大法，毁灭众生。因为我们的身体对应无量大穷众生，修好众生都得救，修不好众生就都会被销毁了。那是多么高贵的生命，我们一定要为众生着想，放下自我，去掉私心，不给邪恶生命钻我们放任的空子，不承认他们的安排。我说，你信师父吗？父亲说，信。我说，是不是你感觉手脚有麻的时候就认为是出现脑血栓的症状了？他看看我没说话。我说，我们要以法为师，这是师父将计就计考验你能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问题出现了，你能不能坚信师父不打折扣。我告诉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怎么安排？有些人生命进程还有多少他自己也不知道， 有些人过一年半年可能要得大病，一病可能要好几年，有的人可能要得脑血栓或者其他病，根本动不了。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你怎么修炼呢？我们都得要给你清理，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我问父亲，你明白了吗？他说，明白了，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讲的法理去做，正念正行，救度众生。然后我说，我正告妄想迫害大法弟子身体的邪恶生命，不管你们是谁，参与的是多高层次的生命，动一念就是你们的罪，我一样会把你们打下来，因为你们干扰正法。宇宙在正法，无量天体众生在等待得救，大法弟子如果好几年动不了，如何能住持正法？我们是李洪志师尊亲自挑选的大法弟子，不归任何生命管，谁动就是谁的罪。今天既然来了，就别走了，省得又去害别人。我对师父说，师父，我父亲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绝不允许邪恶生命无度地败坏众生。我们只有一颗真修向善的心交给师尊，其他什么心都不要，也不追求。我看父亲还在互相搓两只手，就和他交流，选择权在你，你想怎么样谁也无权干涉。如果你信师父，就不要搓手，不给邪恶迫害你提供借口。邪恶会说，你看他信法吗？他还在搓手。我把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的法背给父亲听，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念完，父亲放下手不搓了，然后我们共同发正念。我知道在师尊的加持下，指着正信的一念，邪恶对父亲身体的迫害就解体于无形。随后我收拾饭桌，转身出了卧室，收拾完厨房，我再回到父亲身边，我说，你用力抓我的手，要用力。父亲说，我好了，我好了。他左右手分别用力握我的手，刚刚还无力的左手非常有力量握住我的手。这件事发生前后不到十分钟，父亲就恢复如初。父亲边哭边点头说，谢谢师父，谢谢师，谢谢师父。我问，刚才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刚才来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头，让我干坏事，我没听，还骂了他一句，去你的，我才不干坏事，他就把碗弄翻了。我乐了，说，你咋骂人呢？师父不是告诉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吗？心性掉下来了吗？他说，是的。我说，这些邪恶的生命真坏，就是不想让大法弟子修成。父亲说，后来那个老头就控制我的手，抑制我的思想，再后来我听师父的话，以法为师，不配合他，师父就帮我们清理了那个家伙。通过这件事，我悟到父亲为什么这么快就恢复正常了，有三个原因。第一念是想到师父和法的教诲，第二念是想到正法和众生，第三念是正念除恶，基点是为他无我，坚信大法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见流泪的眼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0日。多年以来，我时常看见流着泪的眼睛，大多数情况是他静静地看着我，一滴如豆的泪水沉甸甸地垂落下来，有时候则是一只溢满泪水的眼睛瞬间又消失了。我不知道是谁在看我，因为往往只让我看到眼睛却看不到脸，又往往是我在做错了什么的时候， 出现泪眼的景象，我内心美美的一阵，好久回不过神来。有几次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比如在一次似睡非睡中，我的身心被色魔干扰，突然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哭声将我震醒，随即望见如瀑布般的泪水倾泻下来，我立即警觉了，打住了那些色和欲的联想。一次也是睡梦中，看到一个女子的身体僵硬地蜷缩在眼前，我吓醒了，意识中两个字打入脑海，哭魂。我赶紧想想白天都干了啥事，和家人一起进了寺庙，饶有兴致逛来逛去，已经涉及到不二法门的问题了，难怪那女子痛哭到死去，可能是种形容，伤心失望到极点吧。我惊魂不定，又无比的不忍。另一次因为妒忌争斗，我把亲友一阵奚落，亲友大怒之下摔门而去，之后我看到了一张泪流满面的脸，唯一一次看到全脸，那是一尊佛的脸啊。我愧疚的无地自容，立即知道了自己错得太荒谬。凡此种种都让我反思向内找，意识到那些流泪的眼睛是恩师慈悲的点化，让我感知到众生的期盼牵挂担忧，让我明白那流泪的眼睛是苍穹射来的悲鸣，天际飘来的幽气，倾听他们滴泪的心声，别忘记誓约与嘱托，千万要做好啊。恩师的点化更让我强烈认识到了修炼人责任的重大，这责任的背后存在着无量无际的众生，大法弟子修得好与不好，牵扯到众生的留与不留。要做好三件事，首先要学好法，修好自己，断尽妄念。眼下面对宇宙的垃圾，变异的旧恶势力，对大法、对师尊、对大法弟子攻击污蔑的时候，我要勇敢地站出来，坚定地维护法，像王一样顶天立地，发出最正最强的正念，让邪魔烂鬼顷刻间灰飞烟灭。身担使命岂能蹉跎，助师救众怎敢等闲，仰望那流泪的眼睛，我不愿让那晶莹的泪滴化作一声声叹息，其心欲坚，其志欲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425之光，真善人给世界带来希望。作者顾望。在中共历史上，任何一次运动，短则数月，长则几年，没有劈不倒的阶级敌人，没有斗不败的反革命分子。中共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整人史。425之后，对法轮功学员妒火中烧的江泽民声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这个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靠迫害大学生起家的丑类，以为只要转动暴力与谎言的国家机器就可以碾压一切。在425事件中，法轮功学员表现和平理性，那就制造出你们狂躁疯狂的场面。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将其父亲用铁锨打死，中共声称王安收修炼法轮功后精神分裂将父杀死。而法院判决王安收离婚的判决书中指明，王安收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法轮功学员修炼祛病健身，中共就制造出因修炼而病死的新闻。湖南省资兴市楚口镇林泉村石桥头组28岁的村妇庞美清 因修炼法轮功不肯进医院接受治疗，病死家中。新闻发布后，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事受到牵连的楚口镇政府在调查中发现，此事全系捏造事实编造的弥天大谎。作者彭卫因此不得不在《郴州日报》上发表声明检讨。法轮功学员修炼有超常的一面，中共就让超常变得恐怖。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马建民，中共导演了一出剖腹找法轮导致死亡的惨剧。然而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向央视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演。这就是所谓的1400例，中共用拙劣的手法强造谎言，黑白颠倒。中共掌控着报纸、电视、广播，日复一日地宣传着法轮功带来的恐怖事件。然而只要稍作分析，就可以找到明显的逻辑漏洞与失实证据。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曾经说过，信仰是辉煌的光，照遍周围，也引导着人自身。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他们只有一个朴素而坚定的想法，让真相公之于众，还法轮功清白。原北京法轮功学员、现旅居澳洲的赵玉敏参与并目睹了425之后的又一壮举。他回忆道，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上访无门，无处伸冤，他曾于1999年10月28日、2000年2月4日、2000年6月25日、2000年7月19日、2000年10月1日、2000年10月6日先后六次去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好、还法轮大法清白等横幅，表达心声。他亲身见证了成百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的壮举。他说，每次去天安门要放下生死才能去。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2000年至2001年间，大约有10万到15万法轮功学员走上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而聚集在北京近郊打探消息和相互商议的学员则不止上百万。美国 CNN 当年的电视报道说，他们一个接一个小组的出现，拿着横幅、标志或喊口号，警察很快把抗议者抓起来带走，但是不久，在另一个角落，另一群人又站了起来。2001年1月22日，法新社以中共因迫害法轮功失败而惊恐为题，报道中共承认无法阻止每天数百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和平抗议。报道提及，在18个月来的迫害中，尽管法轮功学员遭受各式各样的攻击，有5万人被拘留，但未屈服于压力，而是变得更坚定，并提及中共领导层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有很大分歧，许多领导人表态反对迫害。迫害难以为继，中共编造的1400例几乎破产，没有再继续编下去。法轮功学员无畏生死，前仆后继，只身赴天安门广场证明大法清白。在这样举世瞩目的壮举下，这些谎言不仅弱智，无法自圆其说，反而引起民众的反感，认为中共刻意编织假象，污蔑法轮功。骑虎难下的江泽民孤注一掷，利用中共的盖世太保机构政法委，预谋一个更大的诡计。既然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不畏生死去天安门广场打标语，那就用不怕死做文章。中共邪恶的思维是正常社会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没有任何道德底线，没有任何廉耻之心，其下作与狡诈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无法类比。公元64年，古罗马君主尼禄将罗马城纵火一案嫁祸给基督徒，也只是焚烧建筑，并没有焚烧人体。而中共嫁祸于人的暗黑程度是历史无法想象的。2001年1月23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突然浓烟四起，数名警察手持灭火器奔向自焚者。仅在两个小时之后，中共新华社就用中文及英文向全球报道，有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天安门自焚伪案破绽百出。一、自焚者之一刘思颖在气管切开手术四天后说话唱歌并接受记者采访，这明显违反医学常识。二、记者去刘春玲生前所在城市河南开封调查，结果表明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三、中央电视台录像中，王劲东灭火后两腿间夹着塑料瓶，浑身烧得焦黑，但是翠绿的塑料瓶完好无损。四、在广场上有背着摄像包的记者在现场走动，他们怎么知道这里有突发事件？五、重大突发事件，新华社一般经过层层审批，在数日之后才发表报道文章，而这一次仅两个小时就用双语通报全球，这明显是有备而来。对于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一点，法轮功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佛家禁止杀生有着悠久的历史，法轮功学员也不例外。中共利用假法轮功学员泼汽油焚烧活生生的生命，查遍中外古今历史也找不出如此邪恶的魔鬼伎俩。中共将自焚录像通过电视、报纸数月轮番滚动播放，中国老百姓对于剪辑后的镜头深信不疑，法轮功是为上访而自焚的。中共甚至将天安门自焚谎言编入中小学课本，向小学生灌输对法轮功的恐惧与仇恨。从1999年425至2001年1月23日的天安门自焚为火，在这18个月中，中共使尽浑身招数，江泽民声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但是在18个月、30个月之后，法轮功仍然屹立不倒。为什么在中共历史上只有法轮功没有被打倒？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与感动，使越来越多的人走入了法轮功修炼者的行列。至今已是26年过去，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50种语言，成为各国人民喜爱的修炼功法。在中国大陆，在过去的26年中，法轮功学员在长期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仍秉持425的和平上访精神，在炎炎暴晒的夏日，在寒风凛冽的严冬，在漆黑孤寂的夜晚，他们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的费用买来纸张，设计内容，打印装钉，精心包装，把425、1400例天安门自焚真相一份一份散发出去。26年的时间倏忽已逝，多少学生已于不惑，多少壮年步入老年，但是他们对真善忍的信仰丝毫没有变，他们无关政治与政权的诉求也没有变，而法轮功学员26年的牺牲和坚守却换来了人心的巨大变化。近 4.5 亿中国人三退，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觉醒。无论黑暗势力显得多么强大，无论世界上有多少政要放弃道德底线， 宇宙的真理是不会因为人而改变的，善恶有报是天理，每个人都有接受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请听时事评论，从林冲误闯白虎堂说起，纪念四二五26周年。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有人说四二五是江泽民、罗干一伙给法轮功设下的陷阱，的确有一点像《水浒传》里林冲误闯白虎堂的故事。相似的这部分是，林冲被想霸占他妻子的高俅父子找人故意带入白虎堂这个他不该进入的机要重地，法轮功学员被江罗找人故意指向中南海这个政府重地。不像的地方是，林冲是因高俅要求看他的一口宝刀，而法轮功学员是为了维护自己和众人信仰真善人的权益。林冲是稀里糊涂被歹徒算计，法轮功学员则明知坏人在算计，依然明明白白、合理合法地去做自己该做的正事。一、中南海指哪个中央部门？老百姓所说的中南海围墙内，有国务院、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信访办也在中南海。中南海不同的大门通向不同的政府部门，所以混淆起来很容易。在混淆了中南海和中央政府的基础上，再把在围墙外静静等候说成围攻，很多没见证过当时那个和平上访场面的人，很容易听风就是雨，掉进高俅给林冲设的那个坑。你去中南海干什么？给政府找麻烦。据中共官方资料，信访办的作用包括：一、负责处理来信来电，接待来访，向中央、国务院及领导反映来电来信中的重要建议、意见和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二、督促检察领导同志有关批示件的落实，承办中央领导同志交办信访事项的落实。三、协调处理跨地区、跨部门的重要信访问题。所以说，国务院信访办就是为受理地方信访办解决不了的麻烦而设立的。虽然对中共来说，老百姓提出的问题等同于麻烦，但老百姓去中央信访办不该被说成是给政府找麻烦。所以说，地方问题闹大了，在地方解决不了，你不去找中央信访办，中央信访办会自动来找你吗？留有余地地说，大概率不会。所以说，四二五是陷阱吗？从法轮功学员希望解决天津防暴警察打人抓人、各地骚扰晨练群众、法轮功书籍被禁止出版这些问题，在天津地方人员的建议下，到北京找上级信访办和平解决，是自愿的，更是清醒理性的，不是林冲被高俅谋算后误入白虎堂的那种误入。咱们抛开有人误导涉及陷害的外在前提，客观事实是，林冲的入不是闯，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也不是围攻，法轮功学员等候接待的地方是中央信访办的围墙之外。说句笑话，如果中南海的围墙不是围墙而是竹篱笆，那法轮功学员们静静等候国务院信访办工作人员接待的时候，就可以不时的隔栏向里面张望一下了，即便那样也无法构成围攻政府这个罪名。二、被西方自由社会由衷赞誉的中国人群体。1999年4月25号的北京，风和日丽，春光宜人，蓝天白云之下，国务院信访办的红墙外面悄然聚集了10000多名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上访要求得到了合理解决之后， 巨大的人群在当晚又悄然散去，连一片纸屑都没有留下。来于无，归于无，一日之中的变化却震惊了世界。西方媒体甚至称赞此举开中国现代文明社会之先河。此举为何如此特殊？为何让西方自由社会赞誉？纵观中共切政后的一波波政治运动，从土改、镇反、肃反，再到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等，哪一次都是所谓的伟大领袖率先发出指令，紧接着党媒发社论定调，然后全党上下动员，全国人民群起，口诛笔伐，最后搞成波及全国每一个角落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每次大规模的运动中，被动附和的人们如提线木偶一般被人操纵，积极参与的人则如同被邪灵附体了一样，丧失了自我判断，丧失了良知和理性，无知地推波助澜，以为自己真的是在参与天底下最伟大最正确的事情。然而425上访恰恰相反，没有组织，没有动员，没有造势，没有口号标语，所有的人只抱着一念，练功祛病健身，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上访没有政治诉求，没有利益诉求，只有合法合理的三个要求：恢复出版法轮功书籍，恢复练功的环境，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而且425的参与者不是血气方刚热血沸腾的年轻学生，而是社会的主流，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各个年龄层，男女老幼，工人农民，高知文盲，无所不包。他们不是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他们经历过文革，经历过无数次运动，见证过六四天安门广场青年学生的鲜血，他们深知共产党的邪恶，但是他们依然毫不犹豫地走出了家门，汇入了和平上访的人流。因为法轮功学员通过学练法轮功，真正地达到了祛病健身的效果，很多人产科疑难病症得到了康复，甚至很多绝症病人都绝处逢生。练功人按照真善人的法力去做，道德回升了，家庭和睦了，人际关系改善了，生活轻松了，人人都向往美好，人人都有向善的本性。法轮功学员通过自身的修炼实践，知道了这是真正的佛法，是能让生命提升境界的高德大法，这是真正的精神觉醒，是人最善良的一面，佛性的复苏。修炼真善人，返本归真，这是做人的根本目的，这是最应该维护的基本人权。无惧强权，无畏强暴，为了维护真理走出去，这也正符合了法轮大法教导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人人都发自内心地想做好人，人人都自觉地维护大法，这种力量是世上任何再强大的政府、再强大的权力都无法阻止的。结语：精神的觉醒，神性的光辉。425和平上访是惊天壮举，其之所以伟大，在于它发自人的内心，在于它源于人的佛性，它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觉醒。425铸就的道德丰碑将和日月同辉，因为它维护的是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人。因为它符合了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人。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